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这两位呢，一个是天成，一个陈然，我们就组成了天然的组合啊。
嗯，
所以非常欢迎你呢进入到我们这个节目。我想问陈然啊、
嗯、
啊，你认为主持啊，你认为做主持啊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态、
嗯、
你是觉得是个重担呢，是个责任呢，还是一种很轻松的一种主持呢？
啊、刚才您说是重担还是责任还是轻松呢？我呢，更多的感觉是一份肩上的责任啊、
嗯、
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有非常有轻松愉快的时候。嗯，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坐在这里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交流呢，我们就有一份责任呢。
嗯，
我们有一份责任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去学习主的话语，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更多的了解我们的主，认识我们的主，接受我们的主。
嗯，你会不会觉得主持呢是一种压力啊？
嗯，会多少会有一点的。
嗯，的确，我也觉得主持呢是不容易做的，
是的，
那是有压力，而且呢，我们也不是跟每一位听众呢，能够彼此互动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多多认识我们的听众，
嗯、
我们的听众呢也是多多的来认识我们，能够彼此的互动的。那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面对不同的压力，
是的，嗯、
每一天你从早到晚，可能各样的压力、各样的烦恼、人际关系、各样的重担，那都可能会经历的。那最关键是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们能不能调整自己的心态，同时呢也能够在这个当中来经历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改变，因为主可以帮助我们去面对各样的压力的。
嗯，是的，我们在每一天生活当中呢，我们说不开心的事情是十有八九啊，反而顺利的时候是在少数，所以在内心可能多少的话呢，我们都会面对着一些的压力和重担，那这时候我们是如何去面对呢？
嗯，的确是不容易啊，我们需要依靠我们的主啊、如果我们离开了主呢，我们凭着自己呢，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我们自己的经验能力都是有限的，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不能只是靠着自己的这些聪明啊、智慧能力啊，我们也更是需要主的恩典啊。所以呢，我们要学会也，我们也需要学会呢，调整自己，面对压力，面对很多的烦恼呢，怎么样改变自己，将我们的重担，将我们的烦恼忧愁呢，学习交给主。哦，因为我们的主呢曾经说，他的担子是轻的，我们的担子是重的。我们学习跟主呢在这个当中我们有一个交换，当我们让主来担当我们的担子的时候呢，我们的担子就是轻的。
嗯，是的，哎，你刚才说担子是轻的这件事情让我突然有一个画面啊，就好像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背了一个很沉重的书包，走也走不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然后呢我爸爸从对面见到我呢，就过来帮我把那个书包拎起来就走，我那时候觉得哎呀好轻散好开心啊。
嗯，那我每一天上班的时候呢，常常看到这个有妈妈或者爸爸送小孩上课啊、
嗯、
那通常就很小的小孩嘛，背一个很重的书包，
是的，
那么有的时候甚至两个书包、嗯、然后爸爸妈妈呢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因为他走有一段路嘛，那过程当中基本上是那个大人来替小孩来背着的，我看着大人背的都很重
的，
那你想想小孩子背呢的确是很辛苦，所以呢如果你是一个小孩子， 那你的家人来替你担当那个重担的时候呢，你就不会觉得是重担了。
是的，那我们的主耶稣呢，也就是我们天上的父亲啊，当我们在生命当中有很多重担的时候，我们把这些重担交给我们的主耶稣，由他来为我们担当。
嗯，所以呢，这个只是一个比喻啊，我们用书包来形容，这个书包代表了我们的学业，代表我每一天要做的。但是呢，
是
其实我们在这个心灵里面、生命里面呢，很多的重担要学习怎么样把它交托给主，让主来帮助我们去面对我们所处的环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尔撒是真主吗？
尔撒与穆罕默德如何看待暴力和和平？
尔撒为什么受限制？
穆罕默德是无罪的吗？
让我们从古兰经、圣训和天经来认识这两位历史当中伟大的人物。请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和信心，割礼。割礼是回民视之为与洗礼平等的仪式，因为两者都是身体的仪式，标志一个人正式成为了宗教团体的成员。男子割礼包括切除生殖器官的包皮，这是对在易普拉辛和穆萨的旧约之下的以色列人的命令，但在尔撒的新约之下不再要求人如此做。然而回民却要求遵行这个实践。女性割礼是根据穆罕默德的语录，它涉及到切除女性的部分外阴部。四个正统逊尼派法律学派中的三个之惯例是建议女性接受割礼，也就是说，如果接受割礼会获得功德，但如果不接受割礼也不会受到惩罚。另一个学派，也就是沙菲仪学派，教导说女性割礼是必须的，也就是说不接受割礼会招致神圣的惩罚。悉尼的谢赫阿夫阿里说，从回教的观点看，女性割礼不仅是人权，它也是神圣命定的妇女权利。然而许多回民社群都不再执行女性割礼，这在许多国家中是违法的，包括澳大利亚。人如何能活出回民的生活？一个人若想活出回民的生活，他必须遵从回教的五大支柱。第一，他必须背诵清真言归入回教，也就是念功。第二，每个回民都必须一日五次用阿拉伯语践行礼拜仪式，也就是拜功。黎明前、正午、下午三点左右、傍晚和晚上。第三，作为回民，每年都应当把相当于自己财富的2.5%捐献给穷人或回教事业，也就是克工。第四，斋月封斋期间，回民不可在白天吃喝或有性行为。第五，在健康和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每个回民一生应当至少到麦加朝觐一次。所有这些都被视为会获得真主奖赏的善行。其他的善行包括诵读古兰经、善待他人、追求在衣着或行为上效仿穆罕默德、通过达瓦传扬回教。有些回民认为吉哈德，即通过武装斗争来建立回教的政治统治，是所有回民的责任。这种观点基于穆罕默德的语录，其他的回民却不赞同这种观点，认为吉哈德只是属灵上的斗争。新回民作为全球乌玛或回民社群的成员，可能想加入一个地方清真寺，认同一个学派作为他们将要践行的律法基础。回民或者是加入逊尼派，或者是加入什叶派。根据历史事件，在每一个教派中也有不同的小教派。那些渴慕更多神秘经历的人可能会加入苏菲派中的某个小教派。苏菲派信徒可能是逊尼派，也可能是什叶派。 但有些回民认为他们是异端分子，成为回民的结果。如果一个人是忠心的回民，遵从回教所设立的各种规条，那么他就有可能在无常后进入乐园。然而大部分的回民都认为自己要在火狱中停留一段时间，火狱是折磨人的地方，若有人因为没有足够的善行不能赎清他的一些罪，他就要在火狱中遭受惩罚。例外是那些为回教而战的人，他们会保证立即进入乐园里。古兰经和圣训都详细地描述到了乐园，那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有很多果树，有水河，有乳河，有酒河，有蜜河，也有两乳圆润的处女，他们会满足男人的性需求。圣训说，在乐园里每个男人都会有72个处女做妻子。永远居住在这种地方的前景极大地吸引到了许多回民男子，他们信道的父母、妻子和孩子都将会跟他们在一起。其他人被吸引更多是出于乐园的属灵方面，例如真主的同在，他们会跟天仙一起赞美他们的主，最能接近真主，真主喜悦他们并与他们同在。他们最大的胜利是赢得真主的认可，他们将永远住在那里，那是在他们的永恒之家，不愿意迁出。他们将与他们的主在一起，因为他们的善行，真主将做他们的帮助者和保佑者。他们的面目是光滑的，仰视着他们的主。
有的时候呢，我们就面对这样的，不是外在的，是内心里面的，生命里面的，比如说我们的心理或者情绪方面的，或者是内心的罪疚啊，或者恐惧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就面对这样的，反而成为我们的重担。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些忧愁啊、烦恼啊，让我们喘不过气来。但是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将我们这些呢转化。也就是一方面我们依靠我们的主，同时呢不要让这些的重担、压力、烦恼呢把我们压得透不过气来。所以呢在信仰层次来讲，我们能不能学习在这个方面呢依靠我们的上主呢？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内心当中有的时候呢可能是我们的里面的一些的罪疚，或者我们跟人的关系上我们有了问题，或者是我们在面对自己有了一些的问题的时候，怎么样学习改变自己的内心，怎么样靠着主把自己完全的改变。所以主呢给我们这样的能力，特别是当我们去犯罪得罪上主，同时我们也得罪人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学习让主来更新我们的生命，因为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可以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有一个新的生活，让我们完全的改变。
嗯，是的。那天成老师，你刚才说，哇，我们的主，他可以为我们做那么多的事情啊。我想带我们的听众朋友问一个问题啊，那我们如何将我们心里的重担交给我们的主呢？
当我们相信主有这样的能力的时候，有这样的恩典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去交托。关键是我们相不相信主给我们这样的能力。天经告诉我们，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牺牲来担当我们的罪，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表明他有这个大能胜过罪恶，胜过死亡，他不受死亡和罪恶的限制，所以呢他有这样的极大的能力胜过这一切。所以天经讲死亡被他吞灭了，也就是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这个死跟罪呢完全被吞灭了，没有了。在哪里呢？因为主为我们胜过了。所以主用这种大能来拯救我们，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着极大的恩典。所以当我们面对我们自己内心的内疚也好，我们的罪疚也好，我们求主来改变我们，更新我们，也同时面对很多的压力的时候，将我们的压力交给我们的主，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完全的改变。 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靠着耶稣得胜，然后我们一起来听给心灵讲故事。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你是得胜的君王，我要来宣告你的名，我们要靠着你的名来得胜。主啊，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水中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生。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追踪那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众子神要靠着主爱去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神。
在你爱里，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是你带领着我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众子神要靠着主爱去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
的人生都在讲着不同的故事，
每个故事都在启示着人生的真智慧。
故事论尽人生，人生谱写故事。
李兰为你讲述生命的故事，
给心灵讲故事。
一念之间，第七集。亲爱的 Dusty， 我是李兰，很开心能够在这个栏目里呢跟你分享一些心灵的故事，希望透过这些故事让你的心灵找到呼吸的空间。不知道你会不会有时候觉得我们很多事情啊，都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甚至有时候是看着事情的发生，但是却没有能力去改变。今天想跟你说的故事是跟马铃薯，也就是土豆有关的，让我们来听听。 有一天，有位老师叫班上每个同学各带一个空的袋子到学校，并且叫大家到杂货店去买一大袋的土豆。同学们都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不过大家都跟着老师的吩咐去做。第二天上课的时候，老师问大家，你们认真的想想，有没有人得罪了你，而你实在是不愿意原谅他的？同学们纷纷回答说，
当然有了，春丽昨天把我的零食给抢走，我很生气。小花昨天迟到，害我等了她3个小时。妈妈今天早上骂我，哥哥不让我看电视。
然后老师请大家为每一个自己不愿意原谅的人选一个土豆，说，将这个人的名字还有得罪你的日期都写在上面，再把土豆放到空的袋子里。大家都觉得挺好玩的，一个一个土豆全部都被写上一些名字和日期。快下课的时候，同学们的袋子里都放了很多的土豆。麦克兴冲冲地把10个土豆放进袋子里，说，
一个是因为玛丽说我心里的发型很丑，这个是因为艾克打了我的头，还有这个是吉米不肯让我抄他的作业，我当然要写他。
提起每件事情都让麦克很生气，然后呢就很欣然地把土豆放进袋子里，还发誓绝不会原谅这些人。下课铃声响起了，老师说，
在这个星期里，
不论你们走到哪里都要带着这个袋子，这是本周的作业。同学们看着袋子上学，看着袋子回家，甚至和朋友出去玩也不例外。一个星期以后，那袋马铃薯土豆就不那么好玩了，变成了相当沉重的负荷。每个小朋友都觉得袋子很沉重。麦克的袋子里就有差不多50个土豆。同学们开始跟老师抱怨，
老师，土豆的袋子快把我们压垮了，这功课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啊？
老师回答说，你们现在知道不肯原谅别人的结果了吧？一个土豆代表一个你不想原谅的人，你们不肯原谅的人越多，这个担子就越重。老师停了几分钟以后问，那么这个重担该如何是好呢？同学们都想不到答案。老师公布答案说，把土豆放下来就行了。是的，把土豆放下同样等于把你不想原谅的人放下就行了。引致乐马太卷6:14说，如果你们饶恕别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会饶恕你们。引致乐哥罗西书3:13又说，如果有人对别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宽容，互相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同样饶恕别人。 亲爱的道斯奇啊，苦毒怨恨的重量是很沉重的，是我们身体担负不了的。当你愿意饶恕，就等于把重担放下。也许有些人对你做的事实在是无法原谅，很多事情也好像无能力去改变，但是我们可以尝试学习把这些人放下。当你的心愿意放下，愿意把这些人事物放到最轻的位置，那么这些苦毒怨恨就不能再影响你的心情了。
透过故事的启迪，得到智慧的真谛，
透过人生的领悟，谱写生命的故事。
李兰透过一个个故事，带你寻找生命的意义，追寻人生的方向。给心灵讲故事。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常常有一些苦毒啊、嫉妒啊、骄傲啊，这些呢常常成为我们的重担和压力。但是主知道我们人性的软弱，他也会帮助我们去胜过这一切。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而且他从死里复活，胜过罪恶，胜过死亡。所以当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祈求他恩典的时候，向他祈求祷告认罪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完全的改变，不再被这个罪和死亡压制，反而是一个更新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随时来到他的面前，因为我们的主是胜过一切的主。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耶哈雅一书一章五节还有八到九节。
上主是光，在他那里毫无黑暗，这就是我们从他那里听见，现在传给你们的信息。如果我们说自己没有罪，就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里面了。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罪，主是守信的、公义的，必定赦宥我们的罪，洁净我们，脱离一切不义。
我们的主蛮有恩典，蛮有能力，更是让我们能够承认自己的罪，在他面前认罪悔改，改变更新。欢迎你跟我们来联系，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 13229966122，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随时跟我们来分享，或者有什么让我们来为你读啊祷告的，都可以告诉给我们。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
见。再
见。
我们有不同的天赋，
但有共同的天职，
愿透过恩典与真理
同回族的道斯蒂一同分享主的爱和恩典。
我是陈然，
我是天成，
我们是
天然组合。愿主赐你
平安喜乐。